OK，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召集我们，也感谢主你爱我们，使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但是存活，我们不但能够有工作，我们也能够在新加坡这样小的地方能够彼此认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求主你圣灵这时候大大的引导一下时间，充满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你的心意。求主你保守一下时间，我们这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 OK， 好，今天我们来上第二课的时候讲到地理的位置啊。为什么是讲到地理的位置呢？因为它是基本上我们要圣经里面我们到底在谈什么。我再重复一些东西，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们有些人以前没有来过，有些人有来过忘记了，有些人前一次来但是上一次没有来，所以我要重复一下。是，然后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要认识上帝，你要认识神，你如果相信有一个神的话，你要知道他是谁，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圣经这边，你才能够认识上帝。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你看到呢，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圣经基本上是谈你跟我们今这一生只要你存活的日子都在谈你跟我的问题。 OK 啊，所以呢这里也给你看到呢，以后你会慢慢发现到什么问题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敬拜偶像。 OK， 我们同时也会不断的在得罪上帝。哦，有一个神我们还是会不断得罪他。还有接下来也会谈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本书。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信心不够，很小心怀疑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会耍赖，我们说看起来好像很老实人一个，可是是很会行诡诈的一个人，我们会骗人的呀，甚至从小我们就会骗老师，我们也会骗你的，可能骗你的配偶，骗你的家人，又骗你的父母亲，甚至骗你孩子。诡诈的人，我们都是诡诈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斯文呀，但是我们都是诡诈的人。然后呢，我们也是很会耍脾气的，圣经里面都在谈这些东西，每个人都有这些问题。甚至我们也会淫乱，你说我哪里有淫乱？但是圣经里面的淫乱的定义跟你所看到的淫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重回到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其实都没有一个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然后呢，我们也有骄傲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是骄傲的呢？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愿意认识上帝，我们不愿意敬拜上帝，我们都是骄傲的。OK， 还不谈你工作上面的成就哦。如果你在工作上面你很有成就，你很有学位，你就以为你了不起，那只不过是个很低层面的一个骄傲。但是最大的骄傲是什么？巨大的骄傲是我们不认识，不愿意来敬拜上帝，是很可怕的一个问题。所以来来去去圣经里面都谈出什么呢？一个把赤裸裸把你这个人，把我这个人，我们里面的软弱隐藏的黑暗泄露出来。那你要好好看圣经。好，如果你不看圣经，你就不会认识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也不会认识你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So how do you know yourself?Alright， 你怎么认识自己？你不只是说我自我介绍，我从哪里来，我的名字叫什么，我做什么工作呀？ Yeah，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自我介绍都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上帝面前，认识了上帝，回到了圣经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不只是这样而已，我这个人今生不只是这样而已 ，more than that。所以你要认识你自己，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存活？你为什么来新加坡？哦，你要回到圣经。OK， 所以你要认识上帝，你要认识上帝，你才能够认识你自己，那个是很基本的一个开始。Alright， 很基本的开始，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 好，因为我这个是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要跳很快。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给你看到什么呢？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目中有一个神，我的神是一个温柔的，很慈祥的，每天都很爱我的。哦，每个人都有一个神。我呢，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呢？哦，我们都在猜。Alright， 然后呢，印度人 心里面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神，华人有心里面有自己的一个神，回教徒心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个神。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呢？你要回到圣经，上帝已经告诉你了。 Alright， 第二，神对当时，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你为什么要看圣经呢？你为什么要先上这个八堂课呢？给你看到上帝对人有要求，从他创造人开始到今天，到他将来要再来的时候，他对人有要求，也有一些 purpose 心意。 Alright， 所以呢，如果你不回到圣经，你根本就不知道神对你有什么要求。神有要求的。 Alright， 然后接下来，神对当时人的要求，今天也是对你有同样的要求，同样的。OK， 所以呢，你看圣经，你虽然看起来，你以后你慢慢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圣经好像是一本很古老的书，是，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书，但是它里面谈的原则你要注意，因为它在讲上帝的心意。All right， 然后呢，接下来，因此我们这些课呢都是好好的来上，上什么呢？哦，我们很怕地理，你知道地理是 geography 啊，我以前考地理你是 fail 的，一定 fail 的。Alright， 所以我很讨厌地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老师从来都不告诉你为什么那些地理这么重要。哦，我只记住到目前为止，我只记住什么巴西有 coco， come on， coco 是
可可
是吗？可可咖啡呀，什么每一年出产多少，我读到闷死了。但是我们今天上的地理不是这样的 ，OK？ 我们的地理不是说我来告诉你这个地方圣经里面的地理，它出产多少。No，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at。我们在讲为什么神把这些人带到某一个地方，这是地球里面的某一个地方，然后这地方里面他在告诉你什么东西，所以地理。Alright， 所以以后希望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看这本书，然后再加上我今天的一些解释的话，以后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空间感 Alright， sense of space， 就是说你读圣经不再像是一个很飘渺虚无的东西，好像说哦好像很遥远，就是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东西存在的事实，不，他讲的东西都是在历史里面，在某一个地理里面发生的事情， It's a real thing。 所以你地理看起来好像不重要，其实它是很重要的。 Alright， 然后今天你要看，从地理里面你要可以看得出当时神的心意，你也可以看得出上帝在这些事情里面，上帝对你今天的心意。地理，今天第二课我们谈这个，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谈什么呢？来，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主耶和华这样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把它安置在列国中间，万邦环绕着它。
好，上一回我已经略略谈过，为什么是整本圣经哦？它基本上它在谈一个地方而已，谈这个地方，今天的以色列国、巴勒斯坦，而这个地方而已，小地方。小得很可怕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说小呢？因为它在它旁边是一个阿拉伯，在这个地方是伊拉克，还有伊朗都在这边，再上去哦，就是什么地方？这里啊，土耳其呀，都是很大的地方。但是神就使用这个地方叫以色列，很小，小得可怕。这里是埃及，这里下面就是非洲，很大的地方。但是神就是说什么呢？这里就是一切世界，整个世界的中心 ，central stage。今天的世界的中心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哪怕中国会越来越强盛 ，all right， 哪怕也不是那个什么，也不是什么欧洲，呀，今天的 central stage 从来都没有改变的，就是这个地方。巴勒斯坦或者是今天的以色列，很多事情从古至今都在发生，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这讲什么呢？因为这是欧洲、亚洲、非洲的一个焦点。然后前个礼拜我们上这堂课的时候介绍的时候呢，我说基督教不是洋教， 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都以为基督教是洋教，因为我们的心目中的概念、心里面的概念或者老人家的概念都在说，因为基督教是从美国来的、从英国来的，不是老外来的，不是的。基督教的开始是从这个地方来，这个不是欧洲。All right， 所以呢，基本上反而是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这边，基督教从这里慢慢传到欧洲，然后慢慢后来传到非洲，然后慢慢的传到亚洲。所以基督教不是洋教。所以你对第一堂课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是中心 ，central state of the world， 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的。OK， 你要记住这个，这个中心点很重要的。All right。然后呢，因为为什么这是一个中心点呢？因为神早就说这就是什么耶路撒冷，我要把它什么安置在列国中间。哦，这句话是神讲的，中心点不是我讲的，是神自己本身讲的。所以以后你在有这个初步的概念之后，以后你看新闻，你读到以色列，你读到中东的情况，呀，是很糟糕的，很乱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再注意看，这个是一个中心点。无论去德国，昨天我们去上一堂课，叫 Martin Luther， 哦，讲到德国为什么很讨厌犹太人，哦，也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反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中心点，从这里出发的。All right， 所以呢，我以后你会慢慢再注意看。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好，为什么他说他是一个中心点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曾经知道埃及有一个时候很强盛。你每次你想到埃及，你会想到法老 ，right？ 他法老，然后他很有权威，然后他是人把他当作神看待，而他的文化、他的博物馆、他的那个人头狮身呀，都是很文明的一个东西。我们也知道巴比伦，我们也知道有希腊哦，希腊帝国等等哦，它影响你去到哪里欧洲。你都会看到很多影响的地方，知名地，然后 building 那样，它 architectural 它的那个它的知名地的影响很大，罗马帝国也是 ，right？ 如果你去欧洲，你去英国，你去一些好像甚至澳洲等等这些地方，你都会看到有这些古迹 ，but 这些东西还不是什么呢？还不是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虽然它看起来好像是。最大的影响力是这个，最大的影响力是以色列基督教从这里慢慢传到这个地方，征服整个世界。All right， 当圣经里面谈到说基督教要征服整个世界，不是用战争，他乃是用什么？他的信仰，他的生命。All right， 去说他征服整个地方。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我们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一二三。
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
好，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升天之后呢，他升天之前呢，他就是在告诉他的门徒，那时只有十二个门徒 ，All right， 十一个，然后呢再将来多一个十二个。希望说将来虽然你们看起来很小，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很小而已， Jerusalem 是很小的一个地方，一点而已，但是呢，以后你们要征服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砰砰砰砰，到今天你可以看得到。哦，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 All right， 所以呢，从这里就给你看到呢，我们要首先，所以我们今天在谈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谈的就是说我们的焦点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国家 ，All right， 然后以后你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看它怎么样影响圣经里面在谈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在谈地理，就是它这个地理在谈什么东西 ，All right， 所以希望你以后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影像 image，All right， 读圣经的时候就不会这样的感到很枯燥、很乏味。那我们都在讲，上次我们也谈过，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神说我要给你应许之地，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他应许之地，神给的地方很什么资源很丰富的，里面有什么葡萄，有什么石榴，有无花果，还有薏米。哦，上这个很重要，看起来好像很闷，哇，什么又是石榴了，又什么 什么榴莲啊、葡萄树，没有榴莲。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就好像上次我也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只读这个，你们还要看它四周围是什么，四周围都是沙漠，记得，他们走过旷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奴隶，以色列人是奴隶，没有这样丰富的东西的，有就算有这些资源的话，都是埃及人先吃，所以上帝说我给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从埃及地出来，慢慢走到这边来，我给你的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好了，神说我要赐给你这个地方很丰富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不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很丰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什么都有了。你要一米水吗？啊，你去咖啡店就有了。这个是什么？你要石榴吗？我都不喜欢石榴。葡萄哦，但 TUC 也有 ，Cold Storage 也有，这个算什么？但是你要看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圣经，你要看当时这个地理位置。你可以看到，哇，经过旷野，不是40天啊，40年，每天吃玛拿，我不晓得你每天吃同样东西，你会怎么样？40年啊，我会吐啊，明白吗？我很挑的，我吃东西很挑的，我每一天我都会吃不一样的东西，就午餐时间啊，晚餐是一样的，我每天我会挑早午餐，我会考虑说我今天吃什么，今天星期二啊，我找四全吃饭。吃八炒米，然后明天我就去吃鱼圆面 Bedok， 哇，我找汉炉，然后后天我要去探访的时候呢，我就去红帽桥吃鱼粥，哇，我定的，因为这些都是我喜欢吃东西，我很挑的。40年每天吃玛拿，所以呢，当神说我给你这些应许之地 ，right， 有这些，这个是一个什么很丰富。很大的一个改变 ，OK， 所以这个应许之地呢，有葡萄，有石榴，有无花果，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哦，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东西。接下来他说，你们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所罗门他在建圣殿的时候呢，他用的 cedar tree，cedar tree 叫做香柏树，很高的 cedar tree。如果以人的 scale 来看，如果你们是 engineer， 我们都有 sense of scale。人差不多是这样小，明白吗 ？Alright， 差不多是很高的，所以因此呢，以后你读所罗门的圣殿的时候，他建圣殿的时候，哦，他真的为什么讲到这样如此的荣耀，跟他的 scale 有很大的关系。哦，他的树干是很粗的，一个人可能包不了，有些是很粗的，但那种 mature 的，我是讲 mature 的，你不要包那些还是很 infant 的东西，而但是很 mature 就是你包不了的，但然后你站在这边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你就觉得 ，Oh, that is wonderful. 上帝用的圣殿的材料 ，cedar tree. 所以在哪里呢？在这边。所以呢，这个地方资源很丰富的 ，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你看呢、啊，他说：“我给你的 cedar tree 好像平原的桑树那么多。”是，就是说神把这些人带进这个应许，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他给他很多的资源，很多的树。也给他们建圣殿。好，待会我会告诉你说我为什么在强调这个。At the end of 这个 lesson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好，我们再看下去。好，接下来这里上次我们也谈到说，这里资源，来，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以赛亚啊，打个比方，以赛亚书35章第二节，一二三。
地茂盛又开花，大大快乐，并且欢呼，一半的荣耀加密的和沙伦的华美也赐给他。人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
是，这里给你看到什么东西呢？首先，以后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地点 ，all right， 都大多数都是在以色列国里面。所以以后你读到这个地方，好像这些名字加密、沙伦，你要知道它在哪里 ，OK？ 你要注意的，因为他讲东西都是在形容这个地方。他一定有目的，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会谈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特别要形容他有什么？一定有一个目的的。OK， 所以呢，所以以后你读到加密，你读到沙伦啊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不会开始乱去想。其实你如果你要的话，你要觉得读圣经更有兴趣的话，更有一个推动力的话呢， 哦，你可以上，就是说你可以上网，很快的去找这个地方它的背景 images， 至少 images。这样以后你读，你只要做一次就够了。这样以后你读到这段经文时就，哦，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上一次我说这个地方很丰富，有羊 ，alright， 然后这里还有什么？你看沙伦羊群，这里讲什么？在山谷，这些都是山谷，你看这个就是山谷 ，alright， 然后这个地方因此很丰富的一个地方，你看这里这个是什么？这个应该是石流，对吗？好，所以这个地方都是为什么？你看指这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要谈到它很丰富呢？也就是为什么每次这里菲利士人在这里打仗，一定要攻上来，因为这里很丰，资源很丰富。我不可能去找一个沙漠跟你打的。神经病，我跟你抢沙漠干嘛？但是他在抢这边，这里慢慢上，因为这里是平原，比较容易攻嘛。然后这里慢慢上来的时候，他山慢慢上来的时候啊，很多战事啊，以后在这里发生的时候呢，哇，都是很难打的。然后你再看下去，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以西结三十九章第十八节，一二三。
你们要吃勇士的肉和大地众领袖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和公牛，全部都是巴山的肥畜。
你看呢、啊？巴山在这里 ，OK。那你每次你 OK， 现在你在读，你再读一下，这里有你在读的时候，我要你想象有公绵羊，还有什么羊？羊羔是大的还是小的？啊，小的。公山羊还有公牛哦，你在想哦，这个地方有这样多的动物，然后接下来是巴山的什么肥什么？肥畜，很肥的，不是瘦的嘛。好来，好，这里是，所以这边讲什么？所以你在想象，哦，原来这个地方是这么样的一个资源如此的丰盛的一个地方。哦，不只是这边，他慢慢的慢慢看，慢慢看，你在慢慢想象，他们山慢慢上来的时候，呀，哦，原来这个地方，哇，有羊的地方就有什么？草，有草的地方又有什么？很柔的一个地方，有草的地方是很柔的地方嘛。Right， 然后你再想一下，你再推想一下，哦，有草的地方，很柔的地方，也是一个很凉爽的地方，因为它没有这样热嘛。新加坡很热，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是石灰的。But this is beautiful， 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你在想这个东西，哦，原来上帝如此的恩待这些人，有羊，羊不可能在没有草的地方出现的。为什么这样多羊出现呢？哦，原来草原太大太多。你就慢慢看下去。来，我们再读这个《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五节，一二三。
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群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
好。
他们的部落所带的香料、乳香和末药，要带下埃及去。
好，这个是指他们是谁？他们是指约瑟的弟兄兄弟。哦，他们哇，已经把他的弟弟打得半死了，然后他们说不要给他弟弟回家，啊，因为他们很嫉妒他弟弟，所以呢，他们就说，哦，这时候他看有一群人从以斯玛列，有一群以斯玛列的人从基列，基列是在哪里？这边，这里还讲什么？带着香料、乳香、末药，哦，也可见这个地方也是很资源很丰富的。所以你再看一下，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从这里慢慢上来到这里。到这里哪个地方不丰盛？来，所以呢，从这边又再慢慢走走走走，他说去哪里？埃及地。哦，埃及地这样走走到埃及地也是一段路哇！可见什么呢？可见那个谁啊？那个约瑟去的地方很远。好来，所以你就是基本上我今天要让你看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慢慢的去体会。地理的位置，而待会我会告诉你第二个原因 ，Alright，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时常谈到这些东西，哇，香料啦、乳香啦、末药啦，什么羊啊、牛啊，关我屁事，真的是，哦，有跟你有关系的，来，我们来读这个吗？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二节，一二三。
难道基列没有乳香吗？难道那里没有医生吗？
好，这是耶利米的一个苦期。耶利米是先知，然后圣经里面的先知，然后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苦期， 与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在这个时候已经衰败了。哦，有一些巴比伦国要来了。然后他就讲，他就哭泣，难道基列没有乳香？基列是这个，没有乳香吗？没有医生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已经被攻打进来了，那个时候这些资源已经不见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基本上给我们看到，从一个很富有的个地方变成一个很贫穷的地方。OK， 所以这句话的后面你要注意看这些它的背景。OK， 所以不然以后你们每次读圣经，读耶利米书，哦，没有乳香，没有乳香吗？我也是没有。医生我们很多，我不怕。然后他在讲是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OK， 待会我会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来，我们去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十九跟二十一节，一二三。
以色列啊，尊荣的人都在高处被杀，勇士什么都已枯倒。基波的群山啊，愿雨露都不降在你们上面，愿你们的田地不产功物，因为勇士的盾牌在那里坚固，扫罗的盾牌没有用油抹亮。
好，这里单单这句话给你看到什么呢？给你看到基利波。基利波是什么地方？很多山，很多山的地方，打仗很难的。所以以后你再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撒母耳记下，你再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的时候呢，扫罗是怎么样死的？他死的地方，他打仗的地方是很艰难的。All right， 你注意看这个。然后这里还讲到什么呢？愿雨露不降在你们上面，但这个大卫的哭泣，愿你的田地不产供物，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以前，这里是很多雨露、很多什么供物的一个地方，很丰富的一个地方。这里 ，All right， 然后呢，因为他在哭泣，为扫罗哭泣，扫罗死掉了 ，OK， 所以在这里给你看到，除了给你看到它的地形，它本来是资源很丰富的。记住啊，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断的告诉你，神所给我们的地方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待会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right？ 为什么我要讲一直强调这个？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来，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个地方，俄巴底亚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二三。
俄巴底亚所见的异象，主耶和华指着以东这样说。我们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了一个信息，有一位使者被派往列国去，说：起来吧，我们起来与你同征战。看啊，我必使你在列国中成为弱小的，你必大受藐视。你心中的傲气欺骗了你，你这住在岩石的隐秘处，居所在高处的。你心里说，谁能把我拉下地呢？
好，这里讲到一个国，有一个地方叫以东，以东是这边，这些都是很山很高的地方。通常圣经里面用山、高山来形容一个人的地位、他的权势，你看，还有他的尊荣。All right， 所以以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除了说我山是山之外呢，你要想到它后面的意义是什么。Alright， 所以在这里可能以东这个，因为有这他各个国家是建立在山上的，所以他很不怕人家来攻打的，很难打的。明白讲到吗？你叫我爬山我就累死了，我怎么会跟你打？但是所以以东很骄傲，以东说，谁能够把我拉下来？谁？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说他轻看上帝。你能够把我拉下来吗？上帝，我在这里啊，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比我更强的？爬山爬到这里，把拉我下来不可以。但是上帝却说什么？起来吧，我们起来与以东征战。All right， 我必使你在列国中成为弱小的，你必大受藐视。这个事情就给你看到什么呢？给你看到山本身的后面告诉你，它可以带出一个，告诉我们人很多时候是骄傲的。你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办法把你拉下来是可以的。历史里面以东就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所以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圣经是讲什么呢？是指当时神的心意。 当时的人很骄傲，今天的人也是很骄傲，我们也是很骄傲。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骄傲，上帝不会，上帝不知道，不，上帝知道，上帝会把你什么拉下来，一定的。OK， 所以我们要注意。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啊。来，我们读这个，来一诗篇125第二节，一二三。
群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着他的子民，从现在直到永远。在我们上帝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耶和华是至大的，应该大受赞美。在北面的锡安山，大君王的城，美丽高耸，是全地所喜欢的。
好，又是用山。群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群山，耶路撒冷在这里，群山围绕，有没有看到 ？OK， 好，在这里在讲什么？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着他的子民，他是用山来形容。上帝很看顾谁？他的圣殿，上帝很看顾他的子民，包括你在内，包括我在内，上帝很看重。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基督教很奇怪的，或者是神很奇怪。他每次用的人、用的方法、用的地方，都是世界上的人看不起的。打个比方，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透过谁来做见证？妇女。妇女那个时候，她的地位是很低微的，所以妇女讲话谁会听？没人要听的。耶路撒冷是小地方，但是他却说群山围绕着。你我耶和华也要照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会被人轻看的。真的，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人很多人笑你的，因为我们的教会比别人小，很多基督徒的那比例也是很少的。哦，佛教徒很多，回教徒更多，然后回教徒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吓人的。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不用怕，神就是使用我们这种小小的一群人。耶路撒冷很小，但是将来神也是会一样的，会大大使用围绕着我们，一定会的。所以这些神使用的耶路撒冷，神使用的妇女，还有神所使用的门徒，神所使用的整个以色列这小的地方，今天成为了什么？到欧洲、亚洲，还有哪里？非洲的一个焦点。哦，神就是使用很奇怪的方法，跟人的方法不一样的。人家专门选大的，神说我今天人会说，哦，我要用中国，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他国家大。我要用欧洲，哦，他也有很多很多资源。不，上帝说我要用以色列很小的地方。单单这句话我觉得很漂亮，神会围绕着他的子民，上帝会使用他的圣山。上帝今天要使用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读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二节，一二三。好，这里是讲到有一个宰相叫乃曼，他有麻风病，然后呢他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叫他来这个河约旦河洗，哦，你下去洗一下你的麻风病就好了。哇，他很生气哦。为什么呢？因为约旦河，其实这个约旦河是一个看起来不是很美的一条河，是很 milky， 很 milky 的一条河。我看起来不显眼的，所以这个人很生气，说有没有搞错？我的国家里面不是有更美的河吗？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说，同样的，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上帝所使用的地方，所使用的国家都是很小的，所使用的人都是很微妙的，很微小的。用妇女，用以色列这个地方。还有用这种河，哇，没有人要看的，哪里知道这个乃曼进去的时候起来就好了，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后来在这个地方新约里面，很多人在这里受洗。哇哦，我要讲的是，就是说，你再回去， 以后如果你有机会你去这个地方旅游的时候呢，去以色列国旅游的时候，你再注意看这个地方，以后再回来看圣经，哇，你会觉得整个东西就是哦，原来圣经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后面里面穿插的那个含义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深的。神使用的东西就是很奇怪的，液氮和哦，很 milky 的 ，alright。然后呢，因此，但是神就是说，来，你去哦，只要你信心，你相信这我叫你去的地方，他就后来就去洗干净了 ，alright。所以神使用的东西都是很奇妙的。好，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讲了什么呢？首先我们谈的是什么？神所给予我们的地方应许，就是神所给他的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地方叫以色列，很小的。但是其实资源很丰富的 ，alright 呢？然后后来资源丰富以后又怎么样呢？很多人会看不起的，很多人会滥用的，就好像扫罗一样 ，alright？ 所以呢，说在这里就因此上很多人得到了丰富的供应之后呢，他们就会忘记上帝。所以旧约里面有不断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他的富足之后就忘记上帝，扫罗也是这样。到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看，我们讲的都在讲这些很丰富的东西 ，alright。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两个事情你们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当他们每次说我吃下雨水，吃下这些什么石榴，吃下这些葡萄树，或者是吃下薏米丰富的东西的时候，或者给你羊群这些很丰富的东西，基本上是讲什么？祝福，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这些人，但是当一旦有上帝把有战争来的时候呢，把这些东西拿掉的时候，这是一个审判。哦，你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们不要忘记 ，alright， 这样的东西今天仍旧在发生。神会，你可能没有一块地，神会供应你了，已经供应你了。所以，因此我们每次说哦，感谢主，你给我这件物质。感谢主，你给我这个，就算是三房四足，我也很高兴，明白我讲了吗？哦，感谢主。但是我们有了物质之后，我们又忘记上帝。然后忘记上帝之后呢？哦，有一些人曾经看过很多的基督徒，在经济很丰富的时候，哦，他们会投资这个投资那个，他说哦，感谢主，感谢主，我得了这样多。但是后来他们忘记上帝，一直到经济萧条的时候，他像扫罗这样，扫罗死掉了。当然也有些基督徒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失去一切的时候，他们才说哦，上帝在审判我。哦，这样的事情今天仍旧在发生。所以因此呢，你在读圣经里面的这些地理的东西，水果啦，丰收啦，山啦，树啦，或者是羊群等等，它的背后有这样一个祝福还有审判的概念的存在。 OK， alright。 所以呢，我们同时第二点，我到今天我所谈的就是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因为神不看轻看我们。耶路撒冷很小，约旦河很小，很脏，看起来很脏，但是神却使用我们这些人。群山怎么样围绕你，我也怎么样围绕着你们。好来，所以从这个是第一部分。好来，我们先休息五分钟，我们再进入第二部分。OK， 来，圣经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应该会注意到的，或者是如果你还没有读圣经，你没有去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神所给予我们或者给这些以色列人这个地方，叫以色列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很丰富，资源很丰富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些人丰富之后呢，他们就忘记上帝，离开上帝，所以他们的结局很惨，每次都是这样的。圣经里面 alright。但是呢，在很惨的时候呢，来，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一节，一二三。
他必叫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叫用膀鞭穿起羊羔，抱在自己的怀中，慢慢引导乳养小羊的。
是的，你从以色列旧约里面，你看好像是一个很 messy 的一个历史，是很 messy 的。很混乱的一个国家，从很丰富变到很贫穷，然后被打散到不同地方。但是呢，有一个东西从来没有变的，就是神好像牧人把他们召回来。All right， 神把他们召回来。我们读一段经文，以西结第十一章，来，我们读一起读这个 Ezekiel chapter 11。 Ezekiel 11, chapter 16, 17. Chapter 11, 第十一章十六节十七节，重要是在第十七节。不然我们读第十七节就好，好吗？第十七节，一、二、三。好，这里都给我们看到哦。我们读地理的时候，我们不管去哪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他的牧羊人。All right? 所以你读以色列的圣经里面的历史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把牧羊人当作牧羊人。他基本上在告诉你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上帝从旧约到今天，到你见主面为止，到世界末日为止，我们的上帝就在你离开他的时候，他会把你招回来，好像牧羊人招他的羊群一样。这是永远不会变的一个原则。All right? 虽然我们会轻看他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会滥用，我们离开，我们骄傲，他会审判，一定会的。所以你看第十六节，一起读第十六节，一二三。是的，他说虽然我会把他们分散在各地，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哇，真的以色列人本来从很丰富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四散的地方 spread all over, all right? 所以是一个很可怕一个审判，但是神说我会召集他们起来，这个原则从来没有变过，旧约里面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all right? 因为神说什么，神说我要什么 rear out 着我的子民。OK, 好，我们再看下去啊。所以以后你看牧羊人的照片哦，你不要只说哇羊很美哦，你去玩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呀羊很美，你去以色列玩可以，你会看到羊，是的，羊很美，羊也是很笨的，真的。但是你不要说哇羊毛很美，羊很美，我要剪毛布，你要想到说后面的牧羊人，你明白懂什么吗？ All right, 所以你参加这种好像这种旅行团的时候，你要想到旧约里面谈牧羊人是谈什么，是讲什么。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为什么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因为跟旧约有很大关系。因为在整个地方，以色列神所赐下的应许之地，到处都有羊，明白讲什么吗？ Alright, 好，我们看另下一个。来，这里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几个节期，很重要的节期。我们先读以夜节，出埃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一二三。
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
好，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会守的几个三个节日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就是逾越节，就是说你们有听过摩西带以色列人出红海，那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发生以前有这个逾越节。All right?然后呢有一个审判，神走遍过那些不相信他的埃及人的门口，然后呢进去杀害那些不相信他的。好、right? 哦、这个事情，这样的东西我们要记住什么呢？我们要记住我们基本上也是本来是该死的人，但是因为神的怜悯，神拯救我们越过这个罪。好了，所以基本上给我们看到，你们我们要时常感恩，以色列人怎么样感恩，他怎么样得到赦免，得到救恩，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出埃及的这本书不是写给以色列百姓而已，是写给你跟我的，因为我们本来是该死的人。好了，然后接下来你看祝棚节，利未记二十三三十四节到四十二节，三十四节四十二节跟四十三节，一二三。
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曾去使他们住在河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你要永远记住，你要感恩，感恩什么呢？神赦免你。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被神的这个什么耶和华所击打呢？为什么耶和华只击打埃及人呢？并不是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好，这只不过是个恩典，明白懂吗？所以这个你要记住，我为什么会得赦免，我为什么会得救呢？并不是因为我比外面不信的人更好，不，我是个很糟糕的一个人，是神赦免。你要记住这个，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所以这个逾越节本身在提醒你这件事情，不是我比你好，你比别人好，不是，我们都是罪人，很可怕的罪人。你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知道的，尤其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更知道，更清楚认识你自己。以前，很多年前，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罪人，虽然我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不认，是啊，我是罪人啊，我就这样开口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但是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是个多么糟糕的罪人，不知道。我孝顺父母，我的成绩还好，还好啦，至少有大学读嘛，普通大学。然后呢，我有工作啊，有工作。哦，我父亲要东西，母亲要东西，我都做给他。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真的。哦，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能够给我带来一点点平安。哦，后来我在读圣经，圣经慢慢给我看到，原来我不是这样一个好的人。所以你以后，你好好看圣经，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先回到圣经面前。我之所以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恩典，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所以很多人今天有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概念，打个比方，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注意看，有一天如果某某人是一个杀人犯，他是一个强奸犯，然后他哇真的是该死的，我看了都会咬牙切齿的那种，我看到他一次我就咬他一次，我一定的，我很讨厌他这样的人，真的我很讨厌。那如果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面是被判死刑的，只是还没死之前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会得赦免，哦，你会怎么样？什么什么东西？你讲什么？
该死的还是要死。
该死的还是要死。还有呢？还有什么？天国再见。你的心已经很不错了，其实你还会说天国再见。是我就想到这个人，我那个是个很 big case， 白冰冰是你一人，他的女儿被绑架，然后被强奸、奸杀呀。哦，那女儿长得很可爱的，哦，我看了我都受不了。那外面就有很多人示威，有没有搞错？这个人会得救？当中有包括基督徒在里面。哦，我要讲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这个，原来我不比埃及人更好。你虽然没有动手杀死这个人，我不一定要奸杀他， right？ 但是不等于说我这里是很纯正的，我只不过是得到上帝的怜悯的一个人。所以你这个逾越节，你不要忘记是跟以色列人的事情，不跟你有关系的，跟我有关系的，在提醒你，我们都是得赦免的人。All right，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祝棚节 ，All right， 祝棚节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All right。他们没有家的时候，没有应，还没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都是住棚节是什么？住在哪里？旷野啦，啊，那棚里面是有什么？有冷气，很美的 tentage， 没有啊，是很糟糕的 ，right？ 几根木扎在一起，然后呢？什么？啊，是很简陋。所以说那种日子不好过的，但是在提醒他们什么呢？神没有离开过他们，明白讲什么吗？所以这个东西讲什么？你不要忘记，神要让你记住，你 在你最有需要的时候，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不要忘记恩典，你不要忘记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祝棚节，所以这些人祝棚节，哇，没有忘记上帝，真的，他们很谦卑。来到应许之地，哇，住邦格罗了了，忘记上帝了。I'm serious。所以他们每次都要提醒他们，你们住棚的地方，住棚的时候，你们是很需要上帝，神没有离开过你的。祝棚节，所以今天你不要赚了大钱，现在经济很萧条，真的，很多人已经在慢慢的在挣扎了。啊，很多我相信多一下子有多些人进入教堂来找来教会了，会的。因为他们觉得需要上帝，心灵空虚了。但是呢，经济萧条好之后呢，他们又会忘记上帝。OK，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节期。来，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十六章十二节，收割节，一二三。
你要记得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遵守这些律例。
啊，你不要忘记哦。做过奴仆，好，你读这段经文，旧约里面这段经文，摩西写的。你以前做过奴仆吗？没有吗？好，你有做过妹妹？你这样大，谁要？所以你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像很生疏。不是，我是说你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做。妹不是你做的，明白吗？你应该是去工地做监督的，那个才是你做的东西。好嘞，这么感动。好，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每次丰收的时候，你看上帝丰收给你们丰收的时候呢，他说你收割的时候，你拿到你的薪水的时候，你搬进新家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上帝，你不要忘记真的。Alright? 所以呢，因为你做过奴仆，不是说你真的做过 slave， 只不过是你曾经迷失，你曾经在黑暗里面，你曾经被罪所捆绑，成为他的奴仆。所以因此你要回想这个日子，你为什么今天能够有丰收呢？为什么你工作呢？你为什么有家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首先你要感恩，你不是比埃及人更好的人。第二，你在有需要的时候，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祝棚节。第三，你得到丰收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上帝。我们在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忘记上帝的。所以经济好的时候，很多人会忘记上帝。会的。Alright? 所以这三个阶梯看起来好像跟你没关系，不，跟你关系很大。这样的事情每一年都在发生，每个年代都在发生，而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最后第二个 slide 了。来，我们读这个啊，神的赐福与审判的表达。丰收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每次丰收的时候呢，是讲什么？是讲神给你的恩典。苦难来到的时候，有贫穷的时候呢，就说你离开上帝的时候，这是审判，每次都是这样的。 Alright，接下来神的应许是真的。为什么讲这个？为什么要读以色列的百姓的历史呢？为什么要读应许之地呢？为什么要知道是很丰富的呢？因为主耶稣说将来他要再来，有一个新的应许之地，不是在这世上，有新的要再来，那个地方是更真实的。所以你好好看旧约，哦，原来这么丰富，将来的应许之地会更丰富。如果你对这地上的应许之地没有一点触摸的感觉都没有，也没有感觉到它是很丰富的，你可能对将来的应许之地，新天新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新的新天新地，你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兴奋跟期待，你可能不会期待，明白讲到吗？所以你这个地理的位置跟它的地理的那个环境会有帮助的，你要去注意它。 OK， 第三，我们是否滥用了神的恩典呢？你看这个死海，死海是 这整个地方，不过这个拍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在这边。那他在讲什么？
不是死海
啊，死海、
这是岩柱，
是岩柱吗？看盐分很大的。那我要讲是什么？为什么是叫死海呢？死海是一个指接收，你看它死海在这里，它的一直进来这边嘛，河流一直进来，可是它没有出口， 他在讲什么？他在说我们的生命可能是这样，你不断的领受，不断的领受，不断的领受，可是你却没有付出，你迟早你的生命也是死的，明白讲了吗？没有帮助大，帮助不大，你没有办法帮助人的死海。所以死海跟这个差别很大的，跟其他的地方差别很大的。所以这里这个地方是生物活不了的地方。 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圣经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哦，神的确在做事。你错，你不要以为圣经只不过是白纸黑字神话故事，因为它有神迹嘛。不，神在做事情。然后透过这些地理位置的功课呢，我们今天谈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神应许，神也赐福，然后人会轻看，上帝会审判，神也会赦免，神会再提醒。哦，这样事情每天在发生，到新约也是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神应许，哦，我感谢主，神赐福，哦，感谢主，但是我会慢慢轻看，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后来上帝会审判的，不只是将来审判了，今天，只是今天就会审判，然后上帝又会再赦免你，然后你又再被提醒。哦，这样事情一直在发生。所以今天我透过这个地理的这个课呢，是在提醒你这样事情，明白了吗？这个是今天的思路。Alright， 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的对待上帝吗？是的，每个时代都是这样。Alright， 所以地理的位置给你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啊，一个初步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OK， 所以以后 this is introduction， 这个简介，然后以后你们再去注意看，如果有机会去旅行，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这真的上帝所给的这个地方很丰富，很丰富。OK， 好，有什么要问吗？哦，为什么我会对对，我会我为什么还没讲到这个？这基本上是一个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比喻。这世界是神所给的，宇宙万物，你要问这世界从哪里来？天空从哪里来？星星从哪里来？太阳从哪里来？水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就好像这些人一样，做什么呢？神给我们一块地，只是暂时租给我们用，但是我们却后来这个财主他派他的人来收租，派他儿子来收租，但是都是被这些人所杀害。他们要占有这个地方，所以真的把儿子杀掉。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今天的人也是这样，神给我们这样大的丰富的地方，可是我们却忘记了耶稣基督是谁。有一天神要来收租的，他已经来过收，跟我们来已经来告诉我们，来跟我们收过租了。以前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把他杀掉了，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把耶稣基督杀掉之后呢，后来上帝就要行审判，是个比喻。把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在看宇宙万物四周围的一切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地方，神暂时把这地方租给你用，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要跟你讨账。所以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我们已经很多年，很多两千多年前已经把耶稣基督钉死了，所以你不要再继续犯罪。OK， 所以这整个历史的课程给我们看到，是同样事情今天在发生。Alright， 我们滥用神所给的，我们轻看耶稣基督，把他打死，所以我们要悔改。所以整本旧约、新约都在讲这个。OK， 好，有什么要问？可以吗？今天讲还可以吗 ？Alright， 你只要抓住这个，今天你只要抓住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是我的重点。Alright， 虽然这本书第二课里面这个 John Stott 并没有谈到这个，这是我把它串起来的。Alright。